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能看到我吗？能听到我说话吗？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先和大家随便聊聊吧，也还没到9点。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就可以打出来，我们来一起聊聊。看到活的总裁了 节目里难道每次都不是活的吗？晚上好，晚上好。这次网络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上一次好像是网络有问题，然后最后只能用手机和大家聊。谢谢大家，今天特别巧，也正好是我7周年，然后200万，小小总裁今年多大？小小总裁今年是马上本命年了，12岁了快。啊，小小总裁没有12岁，小小总裁8岁，对。繁体看得懂吗？当然看得懂，当然看得懂。杯子，这不是我的杯子。我今天在酒店，正好有2个很像的杯子，敬大家。为什么不拿着杯子？杯子里有滚烫的茶叶，有滚烫的茶。总裁是什么科系的？我是生化学院的，然后原来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专业，一个很奇怪的专业，哇！这位王成汉朋友已经有59个月了，哇，太厉害了！不知不觉，这也是我自从开会员以来就关注的老朋友了。总裁来过马来西亚吗？我去过一次马来西亚，但后面就一直没有去过了。对，这是我第一次公众直播，然后上一次是因为和，那个老肉啊、小吴啊他们一起直播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在内部我开了个会员的直播，练习了一下，这次也算是练习过以后不那么紧张了吧。总裁公司有上市吗？没有上市。感谢来自韩国的祝贺。感谢这位55个月会员的朋友。差不多了吧？我们现在暖场也差不多了，已经到9点了。我们还是今天固定的流程。我今天就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聊聊我这7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是聊聊我未来有哪些计划。 然后中间穿插一些，就是我看到一些评论呢、啊，就会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我边讲，大家可以边问，然后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聊一些话题吧。那我是这会儿就先开始聊我的心路历程，还是大家用提问的方式来开始我的这个我的心路历程呢？我觉得有点不太好聊啊，有点紧张。从小六看到大一，可以可以可以。总裁哪里人？要不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我的心路历程吧。我的老家，应该好几次在节目里提到了，我的老家就是屈原的老家，就是湖北宜昌，就是那个长江三峡不是这么流下来吗？然后流到宜昌最后一个峡叫做西宁峡，第一个峡叫做瞿塘峡，第二个峡叫做巫峡，第三个就是西宁峡。西宁峡出来以后，长江直接从这么窄，咵一下变到这么宽。我的老家就在那个江口，从窄到宽的那个地方，然后那里有一条河注入那个长江啊。我的老家就在那一条河的上游啊。我曾经学会游泳都是在那个河里面学会的啊。我老家那个地方啊，还没说具体的地名，那个地方叫做宜昌市。然后具体那条河啊，流到长江的那条河，那一个小城叫做小西塔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然后对面有一个山，山上有一座塔，那座塔是传说是镇水的、镇龙的啊。然后我们那个河上面有一个纪念碑，就纪念应该是最后一次在长江里看到中华白鳍豚吧。然后那里有一个雕像啊，我很小的时候。大概读小学的时候吧，树立那个雕像的时候，我还写了篇作文啊，在底下朗读，这也算我的心路历程吧。从小开始，为什么爱好写作、爱好说故事了？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也我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总是想法很多，总是想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说出来。然后我嘴其实很笨，大家应该也看得到，就是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普通话也说不好啊，说话也磕磕绊绊的。所以说我善于写，我不善于说，于是就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写了很多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一直写到高中的时候，哇，高中的时候那个理想还是去当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了，然后就这么考试嘛。然后高考考完了，去到浙江读书。然后到浙江读书的那些年，正好是浙江马云呐、商业氛围啊这些特别浓的一个时代，哇！然后就彻底不想着那个小说那些事儿了，完全就是想啊，我也想创业，想去做一个，对吧？做一个公司或者做一件靠自己的一个想法做出一个事业来，然后用这个事业。去改变社，改变那个时候想的很大，改变地球也好啊，改变世界也好啊，对吧？当时记得看过一个广告，就是一个哥们儿睡在那个大学的那种上下铺上面，突然有一天坐起来，说我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种氛围，手舞足蹈表达特别棒，是啊，我这个我一说起话来我。不手，你把我手脚绑着，我不会说话，我一定是手舞足蹈，我才能说得好，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又接上我的心路历程的第二篇了，就是这个陈同学问的，就是总裁这个频道名称发想源自于哪里？这个发想就接上我前面的故事了，对吧？我在浙江读了4年书，然后这4年呢，其实没怎么好好学习，真没怎么好好学习。这能说吗？能在公共场合说吗？我最后的毕业证都是提着烤鸭回去给导师过的 然后我其实大三的时候就已经跑到北京了。然后到北京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去北京呢？就是因为我还是那个特点嘛，就是我想去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想用这种表达来挣钱。然后我当时就去翻很多书嘛，看很多东西，就能靠表达挣钱的。当时只有两个职业，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广告人，做广告。然后和我学的都不搭嘎。记者呢，我还真去考过记者证，但是那也是后话了。我非常遗憾，就差一个班儿。我们这一个班儿前25个人是拿到了记者证的，然后我们这个班儿后25个人 是只有新闻资格从业证，没有记者证，我就是那后25个人当中的，非常遗憾啊。然后从我们那个班以后，基本上那个记者证就不再发了啊，没有再增多了。然后因为这个想法嘛，我就想去北京去从事广告行业，因为当时广告行业发达的也就是上海啊北京啊，然后怎么说那个夫人吧，那个时候还叫学姐吧，然后因为是北方人，然后我就义无反顾的来了北京啊，特别喜欢北京的涮羊肉，然后北京的涮羊肉就把我留这儿了啊，这恍如隔世，一留就是十多年，马上20年了，嗯。然后接着说，我先缓一缓，我有点紧张，我脸都红了，我先缓一缓，我先看看大家的评论，好吧，我先跟大家聊聊天，我再继续说我后面的故事。学姐就是夫人，对啊，学姐就是夫人，今天已经大揭秘了，学姐就是夫人。北京的豆汁儿喝过吗？当然喝过了，我很喜欢喝豆汁儿的，我早就已经习惯豆汁儿的味道了。啊，哇，老肉来了，老肉，总裁不紧张，说感谢感谢感谢。我如果紧张了，我就来看看大家的评论，跟大家聊聊，回答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是老肉教我的。哦，我现在缓一缓，我现在有点紧张，脸都红了。来自西班牙的朋友，谢谢你，谢谢你。才是40几岁而已，好年轻，对对。紧张什么了？这个就是紧张啊，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也不知道紧张什么，就是面对镜头，尤其是这么多人的时候就会紧张啊。有人可以分享豆汁儿是什么吗？豆汁儿就是那个酸奶喝过吧，牛奶啊，牛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它会发酵嘛，它会变成酸奶嘛。豆汁儿就是我们把豆浆放在这儿啊，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人家的工艺可能复杂一点，就把酸的不豆浆放在这儿，然后让豆浆也发酵，哎，发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而且是要特殊的菌种，北京的某些菌种我也没研究过，然后哎发到某个程度，它就是最好的那种豆汁儿啊，每一家发酵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味道的。它和那个菌种啊和气候啊都是有关的。对，发酵的豆浆就是发酵的豆浆。最后夫人说到底是不是夫人说的那个50%以上是夫人说的吧，有时候夫人觉得我那稿子写的不好，不想看完或者没听我跟他扯完，他就让我帮他代说一个，然后他检查一下 OK 啊，我就可以说了。不是臭掉的豆浆，不是臭掉的豆浆，就是发酵它和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臭它一定是最后那些霉菌开始生长的嘛，霉菌生长了它才会变臭，臭豆腐那是因为霉菌，然后发酵它那个还是那些酵母菌的时代，这个我原来在会员频道专门讲过，就酵母菌它是非常厉害的，它那个过程当中叫发酵，那是豆汁儿和酸奶的同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往后放它会发霉，它会变臭啊，那不是豆汁儿，豆汁儿的度很难把握，豆汁儿的度一直要发酵，我感觉里面的酵母菌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正好那个平衡点上，那是最好喝的啊。总裁有打算继续讲佛经吗？我会的，这个当然也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对佛经的理解也不是说今天能马上就能理解一个东西，明天就能理解一个东西，我如果有心得有理解，再加上我看到一些好的故事，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总裁三埃阿特拉斯怎么样了？哇，这个三埃阿特拉斯太神了，太神了，对着太阳喷那个彗尾，对吧？没见过这样的彗星，他现在已经到太阳的背面去了，我们和他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地球在这儿，这个杯子是太阳，然后他在这个太阳的背面了，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他的，他大概在下一次穿过朱比特是木星，穿过木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观察他的机会。 有没有其他仲裁要送会员？哎，我能给大家送会员吗？我能给大家送会员，我来送一些会员呢。我好像不能送会员。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总裁还能多讲一些三难吗？我也看成三机了。这一次，三难的故事，我这儿还有一个了，非常神奇。我那稿子都写好了，我还一直在调整。调整好了，我再把大家发出来。那个三难也是俄罗斯的一个三难，在那个克拉半岛上面。如果世界上没有杯子，总裁聊聊会有这个频道吗？哇，大家现在刷的有点快，我都看不过来了。台湾的奇莱山，那个说过的人已经太多了，我感觉台湾的朋友应该比我了解的更清楚。夫人有机会露脸吗？夫人今天就在旁边了，她也在看着我们的频道了。我劝了她好几次，她没有做好露脸的这个心理准备。红衣小女孩，对，那个太可怕了。红衣小女孩三根香对着天，哇，那个故事我大概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过。那个时候我们有个电台了，那个电台就是张震讲鬼故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频道，大陆这边的一个电台，然后里面就讲过那个三根香红衣小女孩的故事。外星人听证会，能说说明朝和婆罗洲的故事吗？这个我倒是特别感兴趣，我最近也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东西，上次我讲那个燕窝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有一条水道，就是从婆罗洲那边下来，然后那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贸易水道，然后当时就是运燕窝呀，运这些。行，我一会儿让我争取还是让夫人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张震讲的故事确实吓人，对。总裁去完藏区的特级什么时候上？哇，这次藏区去完以后，哇，怎么说？就我原来对雪山的那些认识，对香巴拉的那些认识，我觉得全错了呀！哇，就是我和那边的一些藏民，就他们也不算藏民，他们就是康藏地区的嘛。我其实都还没有走到那个卫藏啊、后藏。我听他们聊了聊，他们对雪山呐、对圣地啊、对香巴拉的那些理解，我真不敢讲雪山了，真的真不敢想雪山了。我觉得我原来讲的都是太浅显了，和他们的理解和自己去那儿看、去那儿感受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还会再去一次，我再去一次，争取往云南那边走，争取就是走那个洛克当年走过的线路，从那个贡嘎开始往南走，一直走到那个。走到那个玉龙，走到玉龙，然后再从玉龙那边走上来，走到怒山。我这么走一圈了以后，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雪山，聊聊藏区的故事。其实我原来最多只走到康定，这一次走得更深了，然后对整个西藏的感觉，对整个雪山的认识，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总裁本身是做哪一行业的？要不这个我们就 我现在也调整的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就继续讲我的那个心路历程，继续讲这个故事，好吧？刚刚我们讲到哪儿了？正好可以接上他这个问题，对吧？我那个时候我刚刚说到，我从浙江读完4年大学，甚至大学都没有读完，就是想靠我自己的想法，想靠写字儿来维生嘛。一个是考记者，对吧？记者没拿到记者证，然后就来到了北京，来去加入广告公司。加入广告公司这件事儿非常巧，当时呢，因为当时北京最好的广告公司当然都是一些 4A 啊、奥美啊、杨师啊，对吧？然后 4A 他们这些国际 4A，他们需要英语特别好。我英语吧，对吧？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就更别提了，那字儿可能看得懂，但你让我说没法说。于是那些国际 4A 肯定就很难进嘛。我当然也投过简历，也去面试过，最终也没有要我，对吧？然后我就当时选中了一家本土 4A，当时本土 4A 最大的一家，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还知道，就是那个林黛玉的那个饰演者，就陈晓旭，陈总。陈总在演完林黛玉以后，就去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嘛，就是那家广告公司，那家广告公司叫做士邦，然后我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去了士邦面试，去士邦面试，为什么士邦能要我了？是因为我去之前我了解过士邦，他们当时最大的客户是五粮液，五粮液是做酒的嘛，酒都是五谷发酵而成的嘛。然后我学生物技术了嘛，学生物技术学到最后很多都是发酵，基本上最后你要走上，我们当时为了找工作，老师基本上教的最认真的就是发酵，因为你尽管是做酒啊、做酱油啊、做食品啊、做检测啊，最后都要用到发酵啊。于是我就过去跟他们讲了一套那个酒是怎么从五谷啊，用什么样的菌，怎么一点一点发酵到这个五粮液这个过程，哇，然后就因为这个把我留在了士邦。啊，所以说我就是，原来开玩笑都是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个时候就这么误入了广告行业，成为了一个广告人。难怪酒量那么好。对，这个也是啊，马莲姐说的。那马莲姐来了，那我们的这个心路故事再暂停一下，我们再回答回答问题，回答聊聊酒这个话题，好不好？马连杰，难怪酒量那么好，酒量不行，酒量不行，所以杯子里装的是酒吗？就杯子里是茶。哇，野三关包谷酒，这都知道，这都知道，这是我老乡啊，这是我老乡，这是我老乡。为什么这几年来你特意延长视频的时长，是因为视频时长越长越赚钱吗？这个我也不好说，就是做着做着它就越做越长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就一个。一个事情，你研究的越深，你就有很多很多东西想往里写，对吧？慢慢写写写写写，这个东西它就会越变越长。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来做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那个题目本来就会研究很多东西，就有时候不知道哪些东西该写，哪些东西不该写了。原来的节目为什么短呢？就因为那东西其实没看多少，没看多少资料就开始讲了，然后就会没那么长。但是一旦一个话题你研究深了，研究透了，你其实确实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长一些，长了以后，其实我觉得更有代入感吧，这样大家也确实能够看的时间更长，当然那个播放时长长了以后，其实也会，我觉得也会影响那个叫什么演算法，就系统对你的那个频道啊，对你的那个影片的推荐，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马连姐说不要暂停，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你为不是你是只喝酒输我吗？没有没有，你喝酒没输我。总裁的视频是自己剪的吗？现在我会改，最后我会就基本上主频道的我都会改，但是原来都是我剪的，现在肯定不是都是我剪的。我一周出片子的时长超过1个小时了吧？我不可能再一帧一帧的剪的，要不然我没这么多精力啊，就剪辑是最早能够其实交给团队去做的一个工作。两个频道的音调好像不大一样，主频道的音调比较高，听着比较怪，聊聊的音调比较好听。哎，是吗？好像别人也跟我这么说过，但是没有区别啊，都是一样的相机，一样的麦克，大概在一样的距离上录的。我自己也听不出来，但有人跟我说过，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到时候会再调一调这方面的问题。总裁团队还招人吗？招人，尤其是明年春天，我可能还会再招一些人。然后全职 YouTube 吗？这个算是全职吧，因为我毕竟原来还有一些公司上的业务还没有完全，就是也不说完全，就是还在运营，有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我也会去处理。哦，谢谢老肉，谢谢老肉。对，大家可能说我的是情绪的高低，因为自说自话就是相当于在叙述一件事儿嘛，但是聊聊的话就跟我现在直播一样，其实是在带着情绪去说的。其实我也喜欢更喜欢聊聊的这种感觉。哇，感谢马莲姐，大家感谢马莲姐，感谢马莲姐，感谢马莲姐。哇，大家刷的好快，要不我们继续沿着我的心路历程这个话题往后讲，怎么样？刚刚讲到了我加入世邦是因为会发酵，然后故事可能就有点悲伤了。在世邦的时候真的是学到好多，就曾经有人问我说：“哇，总裁你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想法，就什么事情都能想这么多点子，不管是好点子还是坏点子，就是选题，总裁你都讲了1000多个节目了，你这些选题哪来的，对吧？其实我现在招进来的文案，我现在招进来的这些相当于小朋友吧，因为也都是00后了，哇，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读大学了，然后我就跟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说我那个时候因为20岁刚到北京的时候，20来岁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创意总监训练我们练创意。我还不是创意部的，我还不是干创意的，我都被念，是怎么念的？基本上每个人进去都会念，每天就发给你一张 A4 纸啊。据说这都是台湾最早那边创意总监传过来的啊。我原来最开始去世邦的时候，那创意总监是台湾人，但后来就换了一个创意总监，但是也是这么念我们一张 A4 纸，你先把它画100个格子，对吧？画100个格子，然后每天我们都会想创意嘛，每天广告有些客户他们会有各种想法，就会让我们想创意。然后创意总监就说：“哎，就这个东西，你们今天工作就是把这个100个格子填满，因为那格子非常小嘛，A4 上面的一个格子大概就这么大，你写字儿或者画画是画不了多少东西的，你就要用尽量简短的那个图形或者文字把你的那个创意描述出来，因为你不记得的，因为你写完100个，第一个你是不记得的了，然后你今天就是。”比如说，一个手机薄，怎么凸显这个手机薄？你就100个创意，把这格子填满。晚上交给创意总监， 对吧？玩的填的真的辛苦啊，填完了交给创，填完了才能下班啊，一填填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没填完，就感觉脑袋要爆炸了。然后填完了，对吧？好不容易填完了，交给创意总监了，我都不知道他，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对吧？你想，我们十一二点才交给他，他第二天就要来跟我们开会，啊，开会来了以后，创意总监往那儿一坐，把我们那个就是前一天写的100个创意，全都揉了，扔到垃圾桶了，然后再开始跟我们聊创意。你知道创意总监当时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就非常震惊，他就说：“你们知道，你们能想到的这100个创意，别人一定也都想到过，你们从第101个开始想。” 就这么练出来的，这种训练我大概经历了半年，实在熬不住了。后来创意部没要我，我没在创意部干，创意部混不下去，就这么干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这个训练绝对是最好的，尤其是你越小开始越好，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岁一入行，就是一毕业，你如果想从事创意，想从事这个就是怎么说和思想类有关的，你就这么练，就是一个东西，你给他每天一个概念，形容这支笔，形容这支笔好，这支笔为什么要卖你这么贵？给我100个理由，就是100个创意，100个点子，然后那100个全扔掉，因为你想得到的100个，别人也一定想得到。从第101个开始想。现在问 AI 要100个，你现在问 AI 要100个，他给不了你100个。我试过 AI 出来的第一件事儿，我就干过这事儿。我让 AI 就一个东西想100个创意，他根本想不出来，他大概给你10个20个就没了。难怪你点子那么多，谢谢马连姐，练出来的，练出来的。总裁在葡萄牙哪儿？我不在葡萄牙，我原来就是注册这个账号的时候，我在里斯本，然后后来就回国了，然后就本来还准备一直出去了，后来就没怎么再出去过了，总裁喝茶叶，我在喝茶叶，总裁出道居然做的不是本专业，对啊，我做的不是本专业，我相当于到士邦的那半年，哇，那半年真是。感觉比我大学2年读的书还要多，就是那半年，我就又相当于学了一个广告，也不能叫广告学吧，也没那么系统，就相当于，跟着广告公司，相当于入了广告这一行。好，我们接着往下讲我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们大概在广告公司有那么几年以后吧。非常非常遗憾，就是陈小旭就去世了，然后我们那个公司也就分分合合，对吧？也就拆成各种各样的公司，拆了很多公司出来，包括到今天，就是只要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营销啊广告的圈子里面，你提到士邦，你提到陈小旭，那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门派。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就是陈总的相当于徒子徒孙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然后陈总这个去世以后，我也就相当于自立门户了吧，我也就拉着一些伙伴一起出来自己开广告公司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对吧？那个当时的那个怎么说？这个江湖里面开始自己一条小船开始慢慢的经营。这就是我也相当于回答刚刚那个问题，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职业，第一个行业就是从事了广告业，就是帮人家想创意，然后去跟人家老板提案，说，哎，我有个点子卖给你，这样怎么样？对吧？士邦是 4A 吗？对啊，士邦是当年最大的本土 4A，我前面讲了。什么时候说六项计划？六项计划马上，我们心路历程说完的下一个就是说六项计划。好，那我们节奏紧凑一点，我们继续来聊聊心路历程，还是我们停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的问题。 4A 是什么意思？4A 是一种广告协会的标准吧？现在是什么？我也忘了。就是有四个，它有四个标准，都是 A 开头的。总裁如果往生物科技发展的话，会去做什么工作？当时我们很难找工作啊，当时我们基本上出去就是去一些食品厂啊，去一些酒厂啊，就是这种和生物技术有关的。然后要么就是继续读研，然后要么就是出国去国外的一些实验室去做实验。那个太可怕了哇！那我们那实验毒性太大，不敢做。对，陈晓旭是演林黛玉的那个陈晓旭，陈总。感觉出片速度越来越慢，没有啊，我的那个出片没有变，就是哪怕我现在加更了一些会员了，我的出片还是就是主频道就是周六更，周六会更一个长的，然后聊聊频道周二、周五会更两个，好，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继续讲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说我的心路历程。然后其实这也就接上这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一开始好像是讲姓氏的故事，好久好久了。对，我为什么一开始做这个频道要讲姓氏的故事了？这又接上我的一些故事了。我当时，就自己开广告公司嘛。开广告公司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服务了很多酒企，对，我服务了很多酒企，中国很多名酒的那些酒厂啊、老板啊，我都去见过，然后我服务酒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也年轻嘛，其实我那个时候都才20来岁，我见的那些老板都已经70多岁，甚至是60多岁啊，最小的也50多岁。也都是非常成功的人士，然后和他们聊，经常跟他们聊一些创意，卖一些想法给他们，啊，当时就觉得自己非常厉害嘛，就觉得自己，哇，你们做酒不行，你信不信我做一个酒比你们都厉害，对吧？于是，我广告公司赚了一些钱以后，其实我就开始，我就去，相当于怎么说？相当于买了一家我们老家那边的酒厂，它是有那个酿酒资格证的，酿酒资格证的。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一款酒，然后不知天高地厚的开始做了一款酒，后来我做这个酒的时候是我老大出生的那一年，我开始做这一款酒，这款酒现在就不说了，这款酒适合姓氏，老肉热，姓氏酒，对，我的那款酒就叫做百家常，对吧？就是主打一个姓氏的，当时想的非常夸张，就是每一个。比如说，哎，你姓李啊，那你就可以买一瓶李家酒啊。我这里给你把每一个姓氏都做好，上面还有一些卡通啊，有一些画儿啊。后来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对吧？每次都是一些姓氏来找你要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姓氏，对吧？甚至是一些大姓来找你要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货，对吧？你那仓库里的货永远和人家的需求是对不上的。哇，这简直就是那个叫什么？书生造反，文人造反的那个最大败笔，最大写照。后来这酒就基本上没有做了。现在那酒厂还在，就这个酒的品牌也还在啊。现在我们做一些五斤装的，就基本上也就是一些朋友喝啊，然后我们自己那个当地卖一卖。这个酒现在也没做了。对，百家常老肉帮我说了，现在酒买不到了，现在酒只能和我。只能和我面基的时候，我请你喝，很好喝的那个酒，我儿子多大，那酒就有多大。而且我买那个基酒的时候就已经4年了。酒厂真人，酒厂不真人，酒厂不真人，酒厂该那个厂长管。哎，不知道他今天来看我直播了吗？他来了，他冒个泡啊，总裁是80后，我是80后，对啊，野三关包谷酒，我那个百家常当时做过一款酒，就是叫包谷蜂蜜酒，这也是那个土家族野三关那边的 一种很特殊的酒，但那款产品死的特别快，现在连存货都没有多少了。包谷酒非常好喝，但我那个我当年做的那款酒是那个葛根，就是也是当地的一种工艺啊。那个葛根据说不是据说，是我亲自测过的啊。那个酒不加葛根的话，你能喝八两；加了葛根，葛根是解酒的啊。那个酒你可以喝一斤。总裁岁数大还是小韩？小韩哥岁数大，小韩哥岁数比我大一些，老肉的岁数也比我好吗？不，这样不好啊！不聊年龄问题了，不聊年龄问题了。啊，感谢这位朋友，感谢这位朋友送了五份。好，回到主题，我们继续聊我这个心路历程，聊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然后这不是聊到我开始做百家常做酒了吗？然后在这个做公司的时候，其实当时广告公司只是一块儿，然后当时也因为年轻嘛，20来岁30岁的时候想法特别多，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想去尝试。然后当时在开广告公司，开酒厂，还开过 IT 公司，真的什么都干过啊。IT 公司当时的那个收益啊，当时的人也非常多啊。然后公司人最多的时候啊，基本上400平都快坐满了，哇，乌泱乌泱的人。然后每天我就特别累。对，老肉说了，对，老肉帮我回答了，老肉帮我回答了。我继续说我的心路历程，然后就特别累，就这么做到大概18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么干了，我就不想再这么盲目的，就这么盲目的去做下去了，就是因为事儿太多。你做广告公司，做 IT 公司，每天就是在外面跑，每天就是在外面磕活啊，就见这个老板，见那个老板，跟人家聊一些自己的思想，聊一些想法啊，人家也跟我聊很多故事。就我为什么经常，包括我现在。就后来做节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故事，那么多点点滴滴可以和大家聊？其实也都是原来跑江湖的时候吧，好多人跟我聊的。其实那有10年的时间吧，那10年的时间也是收获非常大，每天也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啊，好多人跟你说好多好多样的事情，你就像一块海绵，把他们的思想都吸纳进来啊。然后到18年的时候，我就不想再这么做下去了。而且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吧，公司的管理啊，公司的发展呢、啊、没那么好。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抖音那、啊、什么也都出来了嘛，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公司相当于内部我们一起开一个会来讨论我们下一步往哪儿走，往哪儿去发展的时候，对吧，大家就都说到要来做这个自媒体，要来做这个做相当于做号啊。于是呢，其实我们公司当时做了很多号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 YouTube 上发现， YouTube 上面其实现在都还有很多留存，大家可能都能看得出来，那石头啊，那背景啊，那花啊，在好多小频道里也有。我们当时做了不少频道，然后我这个号是怎么来的了？我就说对吧，我既然提倡大家要去做一些号，那我作为总裁，当时他们都叫我总裁，都叫我总裁。然后作为总裁，我说那我也开个号，你们帮我取个名字，在会议室里面嘛。我们当时那个会议室，他们就说，就经常我就会跟他们讲啊，开会的时候也是一讲就讲到历史啊，讲到这些说的就没边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上面说，他们在下面也不知道听没有。然后就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就跟我说，你这个号就叫自说自话的总裁。于是我就注册了自说自话总裁，对吧？这就接上了7年前的今天晚上。那7年前的今天晚上，就是他们把那个 logo， 就我现在用的这个 logo 发给我，哎，我自己又调了一下，我觉得 OK， 就他。然后我应该是11月2号开的频道吧，还是11月4号？然后开完频道以后，我就开始上传节目，上传节目就是讲的那些姓氏，对吧？因为我当时还想着是不是能讲一讲了，推广推广我的姓氏酒了，后来也就没有再弄，然后慢慢的。大概在我这个频道，就是我真的开始发节目上去的时候，我慢慢公司也就真的 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总裁做到了自说自话的总裁，就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啊。然后慢慢又重新开始啊，慢慢又重新开始，就接上了今天的，就接上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七年我一步一步走来，最开始讲姓氏，然后在姓氏之后又讲了一些历史的人物啊，一些历史，然后再讲着讲着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大家也不太感兴趣，感兴趣的还是对吧，讲一些阿鲁纳奇什么的，哇，这个东西我原来也看过很多，也特别喜欢啊，于是就讲到了今天，然后再就是一些山海经啊，啊一些西藏的传说啊，啊其实这些也都是我原来跑江湖的时候算听来的一些故事吧。啊，我每次也都是说分享给大家聊，跟大家聊一聊，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也都是我听的，啊，我并没有那么多想法，只是我听了人家的一些故事，听了人家的一些想法以后，在我这里我自己给他组织一下，分享给大家。嗯，山海经，对对对，对，受老高的启发，受老高的启发，老肉当时。老肉当时他跟我说过，他当时脚受伤了，就一直没有做，嗯，都是受老高启发，嗯，好，这大概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吧。就在我的心路历程当中，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细节想问的？我们可以再问答一会儿。总裁打算今天直播到几点？11点吧，我大概的想法是，嗯，总裁以后会开粉丝见面会吗？会啊，我们不是上次直播的时候说了一个概念嘛，717，可能就是我们以后717，上次是第一届嘛，可能明年就是26年的717，我们就会慢慢的开始把它组织的更大。就可能会邀请一些粉丝也来参加我们这个717，我们想把717做成这样一个，哎，集粉丝见面呢，集那个就是怎么说，我们这个说书界的 YouTuber 的聚会啊，这样一个活动啊，啊也希望我们的粉丝当中有真正的大老板、真正的总裁来给我们赞助这个活动，会有粉丝见面会，嗯 ，IT 公司还在吗？还在 ，IT 公司还有一些产品在运营呢。还有一些财务软件在运营呢，我用了这么多年了，那财务软件真的做得很好，嗯，想参加我们争取我啊，老肉啊，马连姐啊，小吴啊，我们把这个717好好再筹划，争取到26年这个717就能有一些粉丝见面的环节啊，再到28年，我们可能会越做越大，也希望更多的那个说书界的，那怎么说，这个说书界的创作者来加入我们这个717聚会吧，嗯，就做717纪念酒，可以啊。近视哇，我近视马上快到1000了，800多度，900度。什么是717？717就是每年的7月17日，就今年的7月17日，我们不是正好阴差阳错，我啊小吴啊，就我们开了一个在老肉的老家淄博开了一个聚会嘛。哎，我们当时吃饭的时候就突发冥想，正好是717也谐音吃啊吃，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契机，可能我们每年以后都会来做这样一个聚会，然后可能到明年就会邀请一些粉丝，然后我们老肉啊，我呀，小吴啊，马连姐啊，我们都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就一定要吃，一定要喝，这就是我们717的宗旨。嗯，阿泽，好久不见，哈哈，上桌从第101杯开始喝，学会了，太坏了。 买了莫兰迪的真画吗？莫兰迪那就是夫人画的我那个酒，我背后的那幅莫兰迪就是夫人画的我当年那个百家藏的酒啊，那就是我百家藏酒的样子。那幅不是真画，那幅是夫人画的。夫人特别爱临摹布兰迪，莫兰迪。近视眼有必要做手术吗？不好说。现在这个手术的，我一直在看这个东西。现在手术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先进的，但其实怎么说，就太低了，我觉得不必要做；太高了以后，做了，其实也不必要做。太高了，你其实已经眼镜成为你的一个器官了，我是这样觉得了。你做了以后，其实反而就觉得总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多出一些书，对啊，我马上要讲我未来的六项计划了。这六项计划里面就是有一个出书的计划。好吧，我们再缓一缓，我再续点茶，续点茶了，我们来接着说我们的未来计划。谢谢你，谢谢你，唯一订阅的频道。总裁卖茶了，那个茶呀、酒啊这些东西都无法做那个跨境电商。要能做的话，我也想分享给大家。以茶代酒，对，今天以茶代酒，敬大家。代泡茶，对，代泡茶，我也茶腻，不是腻顿。我今天在外面出差，我不在家，我在酒店里了。我在酒店里，他这儿只有代泡茶，这也是酒店的杯子，哇，我和我的杯子很像。我们再休息几分钟了，就开始讲六项计划吧。我先和大家再聊聊，回答回答大家的问题。谈谈吸引力法则对您的影响可以吗？这个一定要说说，就是也结合到我的心路历程吧。我那个时候就是想把广告公司，想把我那些公司全都停下来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我就走到这条自媒体这条路上来，对吧？真的，我后来回想过很多次，因为我们公司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当时也有合伙人呢，对吧？也有投资人吧，也相当于。很反对我这个想法，这也是我为什么最后成为自说自话总裁的原因之一吧。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像告诉我一样，你要去做那个，对吧？你要去做那个，真的，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是真事儿，你要去做那个。然后我曾经是一直就是给自己一个科学解释的话，我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还记得我聊心路历程最开始吗？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还在山里，没有去浙江读书的时候，我一直就是想去，理想就是想去写科幻小说嘛，想靠写字儿去赚钱嘛，对吧？谋生嘛。然后，当我真的开公司开了那么多年以后，觉得人很疲惫，觉得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对吧？我就想，其实我最爱的那件事儿。最让我有激情、有兴奋的那件事儿，就是写字儿啊，就是写故事啊。因为我不太会说，我最开始就说了，我不太会说，我只会写啊。于是就真的，就是我刚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做了100期，其实都是没人看的。我当时是一周2更嘛，我大概有1年的时间，这是100期节目是没人看的。 但是这100期我坐下来不感觉到累，也不感觉到沮丧，反而是越做越兴奋，越做越兴奋。这个背后我感觉，其实如果用一个科学的解释的话，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那个东西在指引着你，指引着你往前走，对吧？我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来，我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小时候的爱好指引着你走，然后走到这条路上，哎，那个声音在一直推着你走。100期没人看，很寂寞的，但是现在想想很寂寞，但当时身在那种环境当中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会觉得哇，我的节目竟然还有人给我留言，哇，竟然还有人跟我讨论啊！这个节目自己经常都看3-4遍啊，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就这种感觉，对吧？就这种感觉一直推着我往前走。其实我到现在也跟大家说一些我心里的苦恼吧，这个也不怕说什么不好。我做聊聊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大家应该也感觉得出来，我做聊聊的时候非常开心。但是有时候做主频道的时候，真的就是啊、哦，就是就觉得有一些痛苦。选题上面啊，因为主频道，第一观众也很多，第二那个各种各样的人也很多，就是经常其实大家在那个视频里面说一些话，我都会看，然后说一些不好的话，当然我心里也会难受。所以说就是主频道有时候现在做的就有一些痛苦的感觉，但是聊聊我觉得自己还是那种状态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开聊聊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把自己真正热爱的这件事儿慢慢做得越来越重，我还是想让它，对吧，发陈出新，在聊聊上面我可以跑得更轻松，跑得更高兴，也让大家看到，对吧，更那个不那么沉重，不那么负担，偶像包袱不那么重，不那么负担的一面啊。这算是回答一个问题吧。嗯，也算是我心路历程当中的一个补充。好，我们再看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再看大家问题，我们再来补充一些东西。哇，刷的有点快啊。自说自笑的总裁向苦恩老师，谢谢这位朋友。总裁不接广告吗？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对吧？这也和我的心路历程有关。我干这件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干广告公司了，还接广告。那不又干回去了吗？总裁有训练口条吗？一直在训练。我没事的时候就会，对吧？我现在能分得清那个卷舌音和平舌音呢，但是那个呢和了还是不太分得清，这个我还在没事的时候还在练习了。总裁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我觉得还好啊，真的，我真觉得还好。总裁有统整过自己挖的坑吗？哎，我还真大概统整过，我没填的坑还真不多，呵呵，我有坑一定会给大家填上。谢谢这位香港的粉丝，谢谢这位香港的粉丝。我今天其实也在香港，我这会儿正在铜锣湾，铜锣湾的一家酒店里。哇，刷的有点快。年纪介意说吗？刚刚老肉不是帮我说过了吗？比他小2岁，总裁去陈浩南的地方了，对，对。 7年脑粉知道总裁胖了多少？哎，其实我跟大家说说我的体重变化不是非常大，主要是脸胖了，主要是这个发腮了。因为人到中年了，发腮了。原来是因为天天游泳，对吧？锻炼，现在也确实缺乏锻炼了。哎，感谢这位朋友送出五份会员。总裁会来澳门玩吗？我是从澳门到的香港，我在澳门前面待了好几天呢。澳门非常好，我这次对澳门有了全新的理解啊，也是很多澳门的朋友，跟我讲了很多澳门的故事。我可能后面还会出一期澳门和澳门有关的节目啊，长影片。刚才是非禁止画面，对，我在看大家评论，大家刷的有点快。总裁喜欢瞪大眼睛是从小的习惯吗？不是，是因为度数太高了，眼睛比较大，眼睛已经那个眼球已经变形了，就会睁大以后你就会觉得在瞪，但其实是因为近视。立马挖了一个跟澳门这个很快就要填呐！我在澳门每天都和大家喝到很晚，了解了很多澳门的故事，一定会聊的澳门。总裁有打游戏，但是今年打的少了，今年基本上快1年没怎么打过了。原来基本上每天都会打两把帝国时代2，也就是世纪帝国二，然后基本上每天也会下2到3盘围棋吧。这就是我平时打游戏的一些娱乐。感谢这位台湾的粉丝，精神食粮，谢谢。非常荣幸成为大家的精神食粮。澳门水舞间，哎，水舞间本来准备去了，呵呵，没去上，还是时间太短。是我们没去上吧？水舞间，我怕我说错了。签名是郑冉，不是郑七，哪有叫郑七的？会来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一定也会和大家联系。好，我们继续。我们要不我们继续说说我们未来的几项新的计划，怎么样？还是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总裁衣服换过，当然换过。我是有几件衣服是专门就是录节目的时候会穿。好，我们未来的，我们未来的6项计划，我们开始啊！我先把我的小本本拿出来，我还做了一些笔记。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第一项计划就是我们的那个聊聊频道会有会员，这个会员其实也已经运行很长时间了。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了，也就是因为我怕会断更。但是现在已经运行这么长时间，它已经运行稳定了， 这个我就能跟大家说了，聊聊的会员在每周一更新，聊聊会员可能就会聊的更加放飞一些，聊的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一些暗黑历史系列啊，就跟我最早聊那些汪直啊、郑成功那些东西一样啊，都当我是说的平行宇宙的故事就行了，对吧？都是说的一些我的理解。然后聊聊的会员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就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些兴趣吧，就比如说足球，马上会聊一些和足球有关的，甚至以后可能还会聊一些和那个，哎呦，一下忘了，围棋和围棋有关的，甚至还会聊一些可能很古早的一些游戏人物啊，就我自己的兴趣，我现在是这么给聊聊会员去定位的，就包括地理上面的一些兴趣吧，就比如说朝鲜的问题，我其实为什么这次做了好几期朝鲜的，就是聊聊会员也讲了朝鲜的问题，就是朝鲜我觉得哇真的我觉得很惊奇，所以说我就想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就是第一个新计划吧，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聊聊会员它是和我们的那个自说自话总裁的这个频道的会员分开的，可以在聊聊会员的频道里去单独购买，也可以在总裁会员里面升级了以后合并一起来干，这个都是可以的，两边都是同步来更新的。这是我六项计划当中的第一项计划。然后第二项计划就是我准备在主频道加更，这个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其实从今年现在已经十月了嘛，其实从今年过完年二月开始我就尝试了一些加更，这些加更我本来的构思的方向是去聊一些就是和时事更相关的吧，因为我记得清晰的记得当时加更的第一期就是聊马斯克的那六个天才嘛，当时那期的效果还挺好的啊，然后后面也聊过一些那个娃哈哈呀，聊过一些那个释永信呐，还聊过一些那个金字塔不是底下发现那些东西了，我也加更了一期。这些加更我现在没想好，也是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我如果以后每周三，不是每周三，每周三有点夸张，每隔一周三我来加更一期的话，大家希望这个加更的这一期节目和周六的那期主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我也想跟大家调查一下。我是想着在明年就是2026年的时候，我这个隔一周的周三来加更或者不定期加更也能成为一个那个平稳的节目。这是我的第二项，这一项我们缓一下吧，可以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或者提一些建议，我是非常想听到大家的想法的。想看生物或疾病类的，就是生物和疾病类的这个非常麻烦，就基本上讲到这些东西它就一定会涉及到医疗，一旦涉及到医疗平台就会对吧，就会轻则黄标，重则惩罚，对吧，这个东西还是听那个医生专业的建议，这个我原来聊过很多，但是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刚出社会就看您的频道七年了，谢谢这位卡尔朋友，感谢你。也希望之后对吧，我们之后每年717都会举行我们这个互动，举行我们这个直播。也希望慢慢在今年的717明年的717能够有一些粉丝见面的环节。行，我再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啊。聊聊人物志，好像大家都很喜欢人物传记，我原来也确实聊过很多就是播放量就大家很喜欢的人物传记，这个我但是好像后来聊人物传记的时候平台也都不怎么推，然后大家也不太喜欢看，我们可以考虑加更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的周三加更我们就把它固定下来，就是聊一些围绕着一些科学界的文艺界的这些天才 来聊他们的故事。真的每一个在科学文艺上做出天才贡献的人，他都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可以非常丰富的聊。这个是个好的建议，我会记下来。我记一下。就可能如果你行的话，我26年的隔周三就来跟大家，也不求那些播放量啊，也不求那些，就来聊一聊我心中对一些逝去的那些天才人物的一些看法，聊聊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不要去追热点。我25年尝试过，哎，也是追的太累了，很多东西都是相当于赶出来的吧。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历史人物、野史之类的，行。科学人物、商业人物，行，我记下来。周三和周六有联动，周日不干。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总裁对三国有兴趣吗？之前摸金校尉的故事也很感兴趣。三国可以讲啊，三国。但是我有时候对三国一些人物的理解，可能哎讲出来很复杂，我觉得表达出来可能和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不太好讲。特斯拉就是被谋杀的，对，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聊聊游戏史。对啊，有些游戏人，那个田尻智啊、小岛秀夫啊，对吧？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也都非常值得聊，因为他们在游戏领域做出这些天才贡献的人，他们背后也有很多执念和也有很多故事。这些也都可以放到传记系列里面来一起聊，甚至包括一些三国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对吧？怎么看待姜维这个人，怎么看待钟会这个人，我们都可以放在那个周三加更里面来聊。甚至我原来规划的秦始皇很多没有讲完的故事，李斯的故事，秦俪喜的故事，我们都可以，这样我觉得挺好。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要不26年的周三加更，我们就来围绕着那个人物传记这一条线路来更。人物传记也可以聊聊自己。我自己的传记刚刚已经聊完了，总裁自传在心路历程里大概已经说完了。聊回姓氏起源故事，有趣的冷知识。这个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如果要聊人物的话，有很多人物他就是一个姓氏的始祖，我们可以这么来聊。因为人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这些事儿，它都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嘛。其实用人来做这个线索，可以聊很多东西。那个周三的坑要什么时候填？26年，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填周三的坑。慢慢的，我希望周三的加更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固定的环节。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月有6期节目。现在是每周六更的话，一个月只有四期节目嘛。可以多聊聊搞笑诺贝尔奖的主题吗？可以啊，我觉得搞笑诺贝尔奖今年的真是非常非常神奇，吃特氟龙减肥。百家姓已经保底100级了，好想法，好想法。好，我们要不继续聊第三个那个我的未来的计划， 第二个计划，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了聊，要不我们就围绕着传记这个，因为25年相当于我也不成熟这个东西，我想去追一些热点，发现热点也追不上，那个也挺累。我们就围绕着一个固定的线索来讲人物，来讲传记，我们把它放到26年的隔周三，我希望这样能够把它长期的平稳下来。今天也算是跟大家聊出来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其实挺好。能再聊聊吴哥窟吗？能啊，吴哥窟其实我还有好多资料没有聊了，和印度教有关的一些东西。印度教是可以深挖挖出来很多有趣的东西的。病毒跟免疫的这个，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这个平台它会管得比较严，就是它需要你。他基本上就是你是哪怕你表现得像一个医生，平台也不太会推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它涉及到健康，涉及到医疗，我觉得平台不推也是对的，因为我说的也并不一定完全对。大家如果按照那些去做的话，确实很危险。国内城市或者著名景点的点关，对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我为什么说一定会跟大家做一期澳门的节目了，就是我也想着，其实组成我们这个历史的嘛，一个是人，一个就是地点，这一个地点上面其实也承载着很多历史、很多故事、很多我们可以去深挖的东西，而且是精彩的东西。我也想去挖一挖，比如说我原来聊过的那些雪山，也都是围绕着一个地点来挖掘。原来医学方面还有管制，对，医学方面任何平台，就包括你是电视台都会有管制，这个东西不能瞎，不能，真不能瞎说，有关医学的。好，我们进入第三个未来的规划吧。第三个未来的规划呢，就是我的第二本新书正在创作当中。第二本新书和第一本新书不一样，第一本新书其实定位当时是知乎帮我出的嘛，知乎的定位是定位给就是儿童啊和父母都一起能够看得懂的，主要选的都是一些动物啊、一些奇闻呐、啊、这些选题，而且当时的选题不多。第二本新书为什么？其实第二本新书出的非常慢，写的也非常慢，我每天也会去改改了，是什么？就是因为第二本新书，会以历史为框架。大概有19个，就是我讲过的故事里面有19个吧。现在框定的是19个历史故事啊，会把它编出来啊。其中以秦始皇啊，以武则天呐、啊，这些为主，包括我会员频道讲过的一些历史故事都会编出来。然后这个编历史的过程，这个大家应该都懂，他会非常严肃。编辑那边也会过很多很多稿，我这边也会慢慢来过啊。其实这本书。也算是投入了心血吧，投入了心血。我当然想把它保存更多、更原始的，就是我创作的时候的风味。希望最后呈现给大家的会是一个，比我的节目更严谨，也比我的节目更完整，就叙述体系更系统的一本书。这一本第二本书是相关于历史的，这个大概可能在春节后。应该就会陆续先出版简体，然后和第一本一样，哎，后面会有一个繁体版再出版，这算是我的第三项工作。我现在大概每周也有个小半天的时间都在创作这本书，这本书比第一本书要做得认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喜欢，谢谢这位朋友，感情上有什么变化吗？感情上，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就像我在说明栏里写的那种东西，就是感觉恍如隔世，对吧？突然感觉有这么多朋友喜欢我，喜欢听我的故事，喜欢听我聊聊，喜欢和我一起聊聊，真的真的非常恍如隔世。而且我的那些东西，就我小时候的梦想，我想写科幻小说，想写一些东西，最后真正把它印成书，看到那个书上的签字，看到那些每一个字儿。你都是写出来的，哇，这种感觉真的，我很难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我如果真让我形容的话，就是恍如隔世吧，就感觉是，对吧？第三人称在看着那一个你一样，不像是 第一人称发生的事情。买书会附赠杯子吗？这个不好邮寄啊！如果行的话，到时候我跟那个书商策划策划。如果行的话，我是希望杯子和书能够一起附赠的。梦想实现的感觉很好，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恍如隔世了？就像你看到的是梦中的场景一样。电子版现在出电子版，好像不太好出。我会先把简体版和繁体版的那个纸质会出出来，电子版的后面我再跟书商那边沟通。签名，第二本书我肯定也会发一些签名本出来。我再续一口茶。舒乐飞也是负责100个 A 四格子，好主意，我把这个记下来。我记下来了，这个点子太好了。好，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新计划。我们的第四个新计划就是，这也是也相当于是网友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我也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我的这些节目，都是有一个文稿的。这些，但是我可能最后说出来的和我那个文稿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稿，我也是希望它能够永远的存下来吧。就因为必定有时候查询呐，有时候去找。会有一个文稿会更方便，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把我这些文稿全都给它整理出来，然后把它全都传到网上。这个我也正在做。这个文稿的网址，我可以打给大家，在我的那个，在我的那个网站上面。这就是我们的第四项工程和计划，先会把总裁聊聊的那个文稿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把总裁聊聊那个文稿更杂，会把那些文稿也都整理出来，方便大家查阅，也方便大家去回顾吧，这个计划慢慢来，我现在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助理在帮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谢谢这位朋友，就是可以啊，我会员影片以后可以再更新一些中医、一些医学和免疫学相免疫学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没问题。但是其实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很多东西，尤其是涉及到健康的，这个平台也会管，大家也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大家当故事听，很多东西不要去完全相信或者不相信，总裁是不是紧张了？对，我一直很紧张。对，要做成资料库，我也是想着我以后这些东西，可能会慢慢一步一步把它做成资料库，先把所有的文字都先给它弄出来。谢谢刘小白，谢谢 烟烟烟。好，我们继续说我们的下一项新的计划吧。下一项新的计划就是我还是想加强和大家的沟通，就是我们的那个 YouTube 现在不是有那个社群功能了吗？就是点到我的那个频道首页，然后进入社群，会看到一个社群啊，里面会有大家的一些讨论，就大家可以在那个里面发帖子。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个里面多发帖子，多和我说一些你们想听的东西。本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做偏了。就我当时开鸟料这个频道的时候，就是想，哎，你观众有什么选题，哎，我来按照这个选题聊一聊。后来好像就没有把这个想法贯彻好。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就还是想说这样一个新计划，就是我会那个社群，现在有社群了，大家在里面一定发帖啊，一定把自己想看什么，或者正在想一些什么问题，说在里面，我会看，我会回复，然后这些东西我也会把它，哎，可以很快的，因为聊聊制作周期短嘛，可以把它很快的做成一些聊聊的节目啊，甚至是一些会员呐，来跟大家分享，啊，这就是我的第五项计划，第五项计划，单纯秀一下时长，谢谢这位张朋友，对对对。转眼马上就5年了，这都是最支持我的。我是2周年的时候开的那个会员，然后我这个频道经营了7年，他们都是第一批加入的。社群吗？我永远选瓜，不，选瓜的那个不是社群，选瓜的那个只是发的一个帖子。你在那个频道，你在那个我的频道界面里面有一个前往社群，点进去是观众可以去里面发帖留言的。我今天还专门发了一个，我好像发现大家也都理解错了，这个我会给官方再说一下的。就是好像你们进那个社群的入口也不是很方便，还有想写小说吗？我觉得我现在每天都在写小说，每天都在写小说，非常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哇！对，前往社群，这个我会给官方说，我是希望他们能把这个社群再把它往表面放一放，在社群里面，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然后我可以很快的，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很快的把它做成一些聊聊的节目来和大家聊。我刚开始开聊聊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也是这样的，但好像做了聊聊，一转眼也做了2年了，这2年做下来感觉有一些偏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像今天一样听到大家的声音，比如说大家刚刚跟我说的那个加更来做传记啊。第二本新书的《扉页100个格子》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创意啊，感谢这位来 deny，拜怎么读？有没有考虑开通 DC？DC 是那个 discount 吗？还是什么？谢谢这位朋友送的礼物。对这个软件，这个 DC 这个软件还是不太会用，我可以研究一下了。我们可能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些像社群的一些讨论，大家留言呐什么的。对，DC 太复杂了。对，我后面也会再讲一些科幻小说。我最近因为最近我 经常出差嘛，哇，我又看到好几个我原来都没有，就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的科幻小说了，可能很快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吧。总裁有什么给小总裁最重要的价值观？还真把我问住了。价值观层面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说？自信吧，自信是最重要的，就相信自己，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吸引力法则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自信，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件事儿我能做成，或者说这件事儿就像有一个声音，有一个东西在指引我往前走一样，这个时候你就要笃信它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价值观层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不要瞻前顾后，一定要就是。让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杂音，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价值观上面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又是一位59个月的朋友，太厉害了，总裁有读过《三体》三部曲吗？我读过啊，当年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的时候我就看过，但是这些科幻世界上好多东西我不太就怎么说，就他们就会有版权吧，会有版权，科幻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太方便拿到我们这个上面来聊，总裁的六味地黄丸，这是真粉丝啊！没有再吃了。我原来特别爱干这事儿，但大家千万别模仿啊，千万别模仿。对，总裁刚刚说的价值观就是 just do it。对，就是你要去做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去跟着那个声音走，不要分心，对吧？他把你推向哪里，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总裁以前看过天涯论坛吗？我还写过天涯论坛呢，我在天涯论坛上也算是有一些粉丝的吧。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发现我天涯论坛上的 ID？总裁有养过年菌吗？养过呀，我原来讲过年菌，我那一盆年菌养了好久，后来还是因为就是被霉菌污染了，没办法就把它扔掉了。年菌很难养，年菌没那么好养。我开始以为很简单，后来养了以后我才发现，它和霉菌就霉菌会很，首先是酵母那个年菌特别怕酵母，然后霉菌就会进来。然后霉菌进来，那个年菌就活不了了，很难养，很难养。这个我试过好几次，总裁继续带 F91 吗？F91 我会放在旁边。我儿子现在一直在带那个 F91 了。那个 F91 每天早上是他的闹钟，滴滴滴滴滴，他就会起床去上学，100万订阅的飞鱼罐头，我还记得这事儿。没有，那飞鱼罐头都停产了，好像都买不到了。哇，大家刷的好多。感谢这位烟烟烟，从高中一直看到现在，感谢也感谢你的支持。哎，我的会员频道里的爱发电的地址还没改过来吗？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我一会儿就去把它再看一下。我记得我改过一次。感谢这位李明朋友。总裁本科念什么系的？生物技术啊！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讲了生物技术专业。 总裁怎么分配作息时间？感觉你的生活超丰富，8小时啊，就是工作8小时，一定是非常投入的去工作，不要想，就是不要被旁边的东西干扰，然后基本上还有8个小时睡觉，然后8个小时回家玩游戏，干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27个月了，对啊，也很多了。哎，哇，又跳了。会考虑发售一整套总裁系列收藏版吗？是指的书吗？书我可能会慢慢一本一本的来出，争取把我的这些就讲的精华的节目，最后都集结成一些书，来分门别类，比如说。像第一本是一些涉及到动物啊，涉及到一些奇闻的；第二本可能就会深一点，就会涉及到一些历史的啊。然后第三本慢慢，我们都把它合集出来啊，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也想干这件事儿，小孩会建议读生物专业吗？还是因为自己有资源可以？生物专业现在的就业情况比我们当时要好多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小孩他真的喜欢生物的话，就一定要让他读生物，因为喜欢生物的小孩，我觉得我们原来很多同学也都是这样。他喜欢生物的小孩和我觉得和别的小孩不一样，尤其是喜欢生物，就对大自然充满兴趣的这种小孩。一定要让他读生物，他可能会在这个里面找到很多自己那种非常快乐的东西。看一只虫子能看一天，真的，我就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总裁不回查的问题？哎。有时可能刷得太快了，查有什么问题？行，我们可以聊聊查呀，查有什么问题？总裁现在做 YouTube 是正业还是副业？算作正业吧，算作正业。总裁本身有信仰什么宗教吗？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宗教吧。但是我觉得我心中是有一些信念的。这些信念我也不好说它到底是什么。就像前面说的那些声音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些信念，要不然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会就很迷茫，真的很迷茫，就像在沙漠当中一样。总裁有自闭症吗？没有自闭症。他们问你喝的什么茶？没有，这就是酒店送的一包那个红茶。我平时在办公室我会喝黑茶，一个是安化的黑茶，还有一个是那个雅安的藏茶。雅安的藏茶我觉得特别好喝，我现在一直在喝雅安的藏茶。就是当年雅安做好以后，通过茶马古道，哎，运到西藏啊，然后或者运到那个叫什么雷多，就是远征军走的那一条路，运到雷多，然后孟加拉，这条路还准备跟大家讲一讲的了，就是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哇，一下又刷了这么多。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有3年内和老高一起做节目吗？ 争取我们有机会和老高一起做节目，哇，刷的这会儿好像是会跳。祝福6月17日生日快乐！总裁的书都是上学的时候读的吗？上学的时候读过一些，然后原来做就是跑江湖的时候读过一些书，然后读的最多的还是我做 YouTube 这7年，然后不停的也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对。这股力量就是信念。我总在中国听到总裁的自说自话。我也想买黑茶，喝起来如何？黑茶看口味吧，看口味。就是黑茶特别特别耐喝，就是我觉得黑茶喝了以后，黑茶喝了以后，你的那个思就像喝咖啡一样，它会让你的思想。持续的比较长一些，我也很爱喝绿茶，但我喝不了绿茶，我喝绿茶就会睡不着。绿茶也有同样的效果。对，雅安黑茶、藏茶，谢谢来自德国的粉丝，谢谢你，哇，刷的有点快。11月3日生日，马上就要到生日了，祝福烟，预祝你生日快乐。对，我也是11月的生日，天蝎座的。据我了解，以前的黑茶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个骨科，因为骨科。不产自于我们这边，因为茶的工艺它都是比骨科传入要古老的，明天面试研究生，加油，祝你通过。总裁的血型和星座，B 型血，天蝎座。等一下，11点结束会有夫人说吗？要说吗？我还在做夫人工作呢。要不来说一个，最后夫人说。夫人好像还是不愿意，没做好准备。夫人说害羞，宁要错误的乐观，也不要正确的悲观。这是快乐是最重要的，就是对错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总揪着对错的话，会很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对错。算我的一些心得吧。生茶类型，我最爱喝的是那个，哎，我怎么一下忘名字了？就我们老家的那个茶，日本也特别爱喝那个茶。哎，我怎么一下忘名字了？玉露，对，玉露，恩施玉露。非常好的一种生茶，它是蒸的，不是炒的。日本也有玉露，这个工艺，这个故事我还一直想讲了，没有讲。就是日本当年就来中国找还有没有最古老的玉露的工艺嘛，就是把那个茶是蒸出来的，然后那个茶叶是可以直接吃的。然后他们找，就终于在我们老家那个大山里面，恩施里面找到了玉露啊。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厉害，但是 我也只是听人家说，资料我一直没有怎么找到过。就是详细记载下来的，比如说一些纪录片呐、一些文字资料啊、一些论文呐、很少，这些东西很少。但是这个故事绝对是存在的。我说的是对，玉露就是这个字，玉露。对，这位朋友答的对。我老家的玉露，大家可以尝尝恩施玉露。日本人据说当年找到恩施玉露的时候都哭了嘛，他们说这种糖造工艺在中国竟然还有留存。希望明天能在铜锣湾碰见您和夫人，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其实这一趟来香港已经碰到不少粉丝，已经碰到不少粉丝朋友了。在澳门也碰到不少粉丝朋友。上次聊河豚带着讲，很好奇你吃了感觉，河豚很鲜呐，河豚非常鲜。就是你一定要吃它那个河鲜的味道，它和那种海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哭啊！怎么我总是被跳过？什么问题？没有跳过，没有跳过，可能是他跳得太快了。对。千里修，台湾超市的玉露可能都是日本的玉露，永远忘不了人为了好色而多。这个标题挺凶的，是我聊聊的第一期。总裁直播会固定时间吗？每个月一次？我还没想好这个问题了。我这次直播也算是训练训练自己吧，因为也很紧张，面对镜头。检索古籍会有一个那个叫做。哲学电子化的网站，我可以发进来。我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古籍，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网站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哪里买玉露买不到假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只能大家试。不行的话，你就到我们老家，到宜昌啊，到恩施来买玉露，应该不会有假。哇，我这相当于帮恩施玉露做广告了呀！不说这问题了，好不好？雅安，我喝的基本上就是雅安的藏茶和恩施的玉露，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种茶。还是继续敲碗夫人聊聊频道。夫人其实有一个频道，她不让我说。夫人的那频道也挺凶的，哇，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夫人是有频道的。要不我们今天最后让夫人来说一下自己的频道吧，行吗？夫人不愿意。夫人的频道都有银牌了，真的。夫人频道最高的那一条视频都比我最高的都好几倍了，多出去。我觉得总裁既然又是广告公司，又是酿酒，合不来几期广告和酒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像我当着大家无法说我家乡的那个方言一样，对吧？就是自己越熟悉、越了解的东西，你反而让你来讲，你不知道从何讲起，对吧？就是这种感觉。这两个东西我确实一直没讲过， 因为很多东西都太熟悉了，就没法，反而就是对一个话题你也是一知半解，你也是和所有的观众一样，对这个东西又好奇又想去探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讲出来的是最好的。你对这个东西完全不了解是不行，而且你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你也是讲不好的，你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你自己就会觉得很模棱两可，很不知所谓，然后观众听着你讲浅了他们觉得你什么都不懂，讲深了他们完全又就对吧，听不到一个频道上，而且自己特别熟悉的东西就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或者讲自己的小孩一样，很难说很难讲，小孩也都不自己来教嘛，对，大概就是这么个原理吧。嗯，想听听茶马古道的故事，对，这个我一定会做，我现在不停的还在看呢。就其实我觉得那条茶马古道后来跟中国远征军走的那条路是一模一样啊，那条路非常非常有故事。总裁，我也是读生物专业的，特别喜欢讲生物相关的知识。这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读生物专业的人一般都会对大自然、对生物、对动物有一种出于本能的热爱。对，这个我是有感觉的。嗯，请问你是哪里人？可以做一期关于自己的影片吗？我这一次的节目就相当于是关于我自己的影片了吧？算这样吧。哇，又跳了。好，我们11点快到了，要不我们最后一个第六项计划还没说呢。第六项计划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第六项计划也是我思考最不成熟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也一直在执行，一直在做。是什么？就不知道大家，这平台能说吗？就不知道大家关注我的 FB 没有？我的 FB 上面其实是发了很多 YouTube 上不存在的内容的。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我的 FB， 我的最后一项计划就是 FB 里面的那些8分钟的那些小故事，我可能会慢慢的把它做到一个总裁的英语频道上面。这个英语频道会有中文配音，也会有英语配音。这就是第六个吧，可能我在2026年也会把这个频道慢慢做起来。比如说我上两周讲的那个玉电厂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在 FB 的那个8分钟里面先讲了以后再移植到这边这个场景边来的。就这个故事怎么说，我是真的看到这个故事以后很多感触，这些感触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表达，但是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也算是我的一种分享吧。名字一样吗？对，名字一样， FB 上也叫自说自话的总裁。不用 FB 的话，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我的那个 英文频道，我的英文频道上面会把 FB 的东西慢慢一点点移植过来。那个英语频道我也还是在试运营的阶段，我可以把英语频道打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预关注一下，这是我的相当于第三个频道吧，英语频道。英语频道具体怎么去做怎么去弄我还没有想的特别好，但是我会把 FB 上面的那些东西都移植过来，会有英文呢，还会有中文的配音。这个频道其实也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请问总裁，请问会有新的等级吗？在几个月就好像现在那个只开到60个月，我到时候会跟会跟那个 会跟 YouTube 那边去反映，他们好像后面还会再加，会有新的等级吧，应该。英文是用 AI 翻译的吗？会用 AI 翻译，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相当于编辑，英文的编辑会稍微改一改，对，这大概就是我的六个计划吧。今天就算跟大家说完了。第一个是我们聊聊的会员，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第二个是我的那个主频道的周三加更，哎，这个刚刚大家也提出很好的建议，就是来围绕着人物的传记来说，这个没问题。我后面会按照这个想法我去执行。26年希望能够在每个周隔三跟大家用一期人物传记的方式来见面。第三个就是我的那本新书，这本新书我一定会花更多的精力把它编得更完整、更系统，是一部历史专项的一本书啊，希望这本书也能尽快的和大家见面啊，我照样会发很多很多的那个签名版给大家，我会一个一个用手签，和第一本书一样啊，这是第三个计划。第四个计划就是我的那些 Shopify 上面，我会把我的所有的文档所有的文字，把它集合起来，哎，在那个上面，大家可以去查看我的，就查，相当于更好的去系统化查找我的一些资料吧，然后第六个，然后第五个，第五，说错了，第五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社群，大家一定点那个前往社群，然后在那个里面留帖，然后留言，然后最好是能够提出一些，哎，对节目的想法，对选题的想法。我们的聊聊频道的初衷就是想大家来提问，然后我来和大家聊聊。但好像现在做着做着有点偏，就希望大家把这个社群的功能再打开，进去多留一些帖子，留一些大家想听什么，我们来更进一步的互动。这是第五个计划吧。然后第六个计划就是我说的这个英语频道，然后还有 FB 上面的一些小故事，我一点一点把它移植过来，可能以后。我为了追求一个故事，看到以后，很多主频道其实做很慢，主频道大概一个月才能做一个了。然后我的那些很多小的想法、小的故事，我可能就会用英语频道，用这个 Facebook 8分钟的这种格式，先给大家讲出来。大家觉得如果好的话，如果想继续深入了解，就像这期玉电厂一样，我们可以再把它深入的做一期主频道。总裁英语。你有什么那个方案？可以现在说，可以考虑 Shoptalk CEO，最后第七项计划，最后来夫人说，怎么样？夫人还是害羞，没有准备好。大家都在问你频道的主题了。夫人的频道是走国际路线的，是没有语言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号。夫人是有频道的。多说几个格林童话，以行啊，格林童话的背后的那些故事也是很有历史、很有可挖掘的东西的。中医的故事没问题，后面我们会员频道再来更新几个那个中医学家的故事。我其实当时的那个大纲里面还有好几个医生没有讲了。父亲主，我特别喜欢父亲主。我后来就是因为讲父亲主的故事，我后来买了一整套那个《傅山全书》。傅山这个人真的值得挖掘。傅山代表的傅山，我觉得代表着怎么说，就传统读书人心中的一个偶像吧，太完美了这个人。可能我的口音不太好，我打一个"富山"两个字。 对，英文频道的那个要改了，我去把它改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对，我在香港，我今天这个7周年的时间正好是在香港出差。没事儿，我们今天还可以再多聊一会儿，4分钟就要休息了。没事儿，我们再多聊一会儿。我今天也觉得挺高兴的，和大家聊的。今天因为大家也分享了很多想法，我觉得对我后面的频道发展呢都是有很多帮助的。可以分享一下夫人的频道吗？夫人不让我说呀。不是做菜的频道，不是做菜的频道。代糖，我在有一期聊聊当中聊过代糖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封面好像就是一个零糖可乐。感谢总裁这几年听你的故事才能安心睡觉，谢谢，也谢谢你的支持和喜爱。我的声音确实很催眠，我经常自己有时候睡不着了，把自己影片打开，真的10分钟之内必睡着。就是你一定要是跟着那个语音，跟着那个故事走，真的睡不着的时候，10分钟我怎么都睡着了。曾经我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总裁，你这节目要是人家能就是躺在床上看完就30多分钟嘛，那开给他的那个叫什么安眠药，医生开给他的安眠药绝对不止一片儿。”总裁可以介绍一下之前提到的人类生存在黑洞之中吗？刚刚抖泪询问。哦，这个我记得我在那个有一期的那个会员频道，有一期的聊聊会员里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有关我们宇宙的模型的。有一个最新的宇宙模型就是正反宇宙，其实正反宇宙当中有一个解，就是我们生活在黑洞当中。哇，谈的有点快。B 站会开，B 站会再开一次直播。这个是那个我的助理他们一直在策划，因为 B 站那边也还有一些要求啊什么的。总裁，我下个星期开始高考马来西亚，那祝你一定要考好，祝你那个文昌星君附身。对，太原小吃头脑就是富山创立的，这其实相当于是一味保健品。希望有机会在将来能够在香港办一次粉丝见面会。对，感觉中国有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很有内容的。对啊，每一个文物，每一个挖出来的东西背后都是有很丰富的故事的，真的。我是非常喜欢看这些，尤其是青铜器。我经常去国博，一个青铜器可以看半天，真的就盯着那青铜器，我都可以看半天。三星堆，我前几天对去藏，这次去藏区的时候也去三星堆专门看了一下，但是太匆忙了，三星堆里人太多了，三星堆博物馆，哇，太匆忙了。三星堆我后面还会给大家专门讲一期节目，就是三星堆的5大新发现，我也有不一样的认知和原来。夫人的频道订阅数很高吗？夫人的频道有银牌了，呵呵，还没有金牌。总裁的每个主题都很喜欢，还有科幻小说。对，科幻小说我后面还会再多分享。科幻小说我也是非常喜欢科幻小说。总裁可以分享频道招人的要求吗？第一个要求就是需要坐班，就是需要上班。远程的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了，远程的不再招了。 基本上就这一个要求吧，没有别的什么更多的要求，只要你是喜欢，真正的热爱这一件事情，觉得自己能把它做好，能有很多想法，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工作，嗯。英语频道的链接在哪儿？英语频道的链接前面发过一次啊，我再发一次吧。太原嘉一，太原，父亲主太原人，对，山西人。等夫人频道在，有带杯子跟你到香港，没有没有没有，这是香港酒店的杯子，和我那杯子非常像。总裁最近一年没有出动物吃播的主题，哎，我记得我讲过那个海参呐，还讲过那个剑鱼啊。其实我一直想，其实我最近在研究那个鲭鱼，我觉得鲭鱼这东西真的非常好。虽然说可能吃上去有一些腥吧，台湾叫鲭鱼还是叫青鱼？就这个鱼，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跟大家讲一些。这个鱼我觉得很好，第一很美味，第二营养价值也很丰富，第三背后也能挖出一些故事。嗯，香港铜锣湾观众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国境路线它是啥主题？夫人会出镜或者录声音吗？这个要看夫人呐。现在那个里面没有夫人出镜，好像又跳了。可以说说你之前培养的联军吗？可以说说你之前培养的军内吗？哎，我没有专门培养过军内啊，我原来只是养过联军，然后那个联军很难养，我后来开始以为挺简单的，后来发现没那么好养，它会被那些空气当中的霉菌啊什么污染，嗯。人类文明是不是真的毁灭过四次？前四次是怎么样的？又是怎么毁灭的了？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不是第一代文明，前面一定还有，只是我们挖不到，我们真挖不到。我们现在灭绝了在地层上留下来的东西，也只是薄薄薄薄薄薄的一层，不可能挖得到，对吧？甚至连那个核辐射都挖不到，可能唯一挖得到的，我原来很早就讲过，就是鸡骨头，就会在我们这一层地层当中挖出很多鸡骨头。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后被人家挖出来的话，我们现在马上灭绝。然后再过很多年以后被人家挖出来，我们这一代应该叫做鸡心纪，非常短暂。他们看到薄薄的几毫米的地层当中有大量的鸡骨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鸡复兴的时代。我从总裁只有500人订阅追到现在，哇，太感谢了，这是脑粉。总裁知道汞197可以炼金，对啊，这个是一定可以的。就是，但是我们需要很大的能量把那个汞变成黄金呢、啊。办签书会，行，有机会我一定会办一场签书会。总裁到底相不相信外星人？这个其实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就一直有个信念吧，就我们很多很多同学啊，甚至我感觉我们有些老师都是这么说的，就人类就是外星人。你如果用这个地球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人类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和这个地球上的生物进化路线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地球上进化最成功的是猫科和犬科，那这两种东西它们趋同很像，但是呢，我们其实是站上了这个食物链的最顶端，然后我们用食物链次一端的猫科犬科来看我们，非常怪，这就是一个外星人，对吧？地球上哪有生物长成这样？照照镜子，外星人是什么？我们可以照照镜子，真的，地球就是人类的出现，很可能。我原来不是在聊聊频道里讲过那个就几次播种的那个吗？人类很可能是被修改，是被播种过，我们要不然不会变成这样。以后能讲讲中国的神明吗？中国的神明谱系比较复杂。其实我尝试着讲过一次那个梅山教的那个梅山张五郎，感觉讲的不好，真讲的不好。总裁聊聊的社父那期答案什么时候公布？下就是社父的下一期不就公布了吗？是一个鼻烟壶。是我的一个鼻烟壶，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鼻烟壶，还真有人射中了，真有人射中了，他我忘了是怎么说的了，就是他射中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和鼻子有关的，是一个小东西，非常厉害。总裁在这六年来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没原来那么着急了，原来会很着急，现在反而不着急，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一种持之以恒以后的，就是有恒心了，你去看待，就是哎，做一件事情做长了，你看待世界的想法都会改变，真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没那么着急了，会更长远的去看一些事情。再深入聊聊巴蜀土语，哇，我这次去四川还真去考察巴蜀土语了，有一个地方真的我看了以后突然感觉大脑就被连起来了，四川下面就是那个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来以后到雅安之前有一个地方叫银津，哇，我去银津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巴蜀土语，看到了很多大量的巴蜀图章。然后银津我在那儿才知道这个地方盐道，他们竟然认为，他们当地人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地方就是盐道，然而盐道是什么？盐道是那个处女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那个秦始皇时代的人物，是处女子的封地在盐道，这是那个史记索引上写的，因为史记上只是写处女子的那个封地叫盐君嘛，处女子叫盐君，然后这个盐到底在哪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史记索引上给出来的一个说法就是盐君的盐就是盐道，然而盐道在哪呢还是不知道，我只有这一次我走到那个地方，就是走到银津的时候，我发现当地人银津当地人就把自己这里叫做盐道，他们认为自己这里就是盐道，当年处女子就封在这儿，为什么封在，对吧？为什么封在这里了？这里还挖出来过当年，哎，这个故事我以后编好了再跟大家细聊吧。这里还挖出来过那个秦军的那些柳叶剑啊。那大家要知道，秦军是绝对不用柳叶剑的，但是秦军的所有兵器上面是要刻哪一年哪一年造的，这些柳叶剑上面就有哪一年哪一年造，也就是说，这些柳叶剑一定是秦军用的，但是。柳叶剑谁用柳叶剑？只有八国的那些士兵用柳叶剑，他们的战法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战法都是贴身肉搏，也就是说当时守银津就是守盐道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些秦国的雇佣兵，是从八国那边雇佣过来的一群非常骁勇善战，这种适合山地战的一些武士，他们在这里帮秦军守盐道，然而盐道后面又联系到什么呢？那些巴蜀图章，那些巴蜀图语是什么呢？很可能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啊，这些图章图语是通关文牒啊，是拿来管理仓库用的呀。我这次真的亲眼看到了，我突然一下就想明白了，很可能他们这一条线路从喝口水说啊， 他们这条线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再从印度这么一直沿着喜马拉雅山到缅甸，然后缅甸这么拐弯上来，然后拐弯上来一直到攀枝花，然后攀枝花再上来到大渡河的那个渡口叫什么石棉，然后石棉再上来到银金到雅安，这里他们都是一整条线路上面都是采用的同样一个商业规则，这个商业规则很可能就是那些图语不是文字，很可能就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印章一样，他们是通关是货物，对吧？这也就侧面印证着阎君当年很可能掌握着一条路是通往那边的，然后所以说他要把这个地方封给阎君，处女子是对秦国的贡献非常大的，然后他在这里封给他，这里种田的话是绝对种不出来什么东西的，但是他有巨大的商业收入。这是我这次去川西突然一下自己看明白想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后面一定会跟大家聊。那你还挖出来过最早的一根那个成都有记载的铭文的东西，就叫做成都毛，非常神奇的一个故事，有机会跟大家细说。我把这个故事编好，和就是茶马古道啊、西南夷啊那些故事一起来讲，真的可以，真的是有一条路从四川、从成都出来，一直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嗯，哇，这个是不是讲的又扯的有点远呢？刚刚说到哪里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再深入聊聊三星堆文明，对吧？这就其实我通过考察银金这一次巴蜀图语，我就真的想明白三星堆的一个问题了。三星堆当年很可能也是掌握着同样一条通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为什么那么多有黄金？他们一定是通过这条南丝路，就茶马古道，走到过美索不达米亚，一定和那边和那个印度，他们有很多的商业往来，他们才会这么有钱。再可以聊聊罗布泊吧，对，罗布泊也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完呢，上次也只是聊了五大发现，还有很多更新的发现。芈月传里有这个角色，对，芈月传里有处女子阎君。就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阎君他们一定是那个秦国的老秦人的势力，老秦人是采用着贵族制，他们的制度和秦始皇这边用商鞅建立的，不是秦始皇用商鞅啊，就商鞅他们建立的那一套就是拿户口本的这一套编户齐民的制度是不一样的。秦始皇继位是要去雍城，去老秦人的地方才能继位的。总裁你好，谢谢这位在台湾的四川朋友。对，物乐功名就是在银金挖出来一些物乐功名的那个巴蜀柳叶剑，八国柳叶剑。开始说书了，现场更新一期，这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后这个话题我会根据着考古，然后根据着三星堆，根据着茶马古道，把这个故事跟大家系统性的说圆。我一直在脑袋里构思了，这次是我去川西那边看的最大的一个震撼，也就算第二大吧。最大的一个震撼是最开始我说的那些雪山的问题，当地人不那么看雪山，就我发现我原来对雪山、对香巴拉的那些认知完全不一样。和他们的想法。战术喝水，没水了，我再开一瓶水。柳叶剑，对啊，柳叶剑就是那种非常短像匕首一样的青铜剑，那都是柳叶剑，就所谓的那个这种柳叶剑的这种战法，这种方法一直流传到唐朝，就是所谓的那个聂隐娘一击不中飘然而去，这就是当年八国人的战术，他们一定是埋伏在树上，埋伏在那些山路里面，下来也就是那一刀，要么你死要么他死，这就是八国人的战术，非常凶悍。八国人是信奉白虎的，他们的后人就是现在的土家族， 我认识很多土家族的朋友。哇，这还有好多，还有好多，还有好多留言。我们今天就到11:30吧，还有12分钟，我快点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聊一聊。后面我们再期待有更多的那个直播，争取能把直播也加入一个项目，我们能够经常来直播直播。只听说过柳叶刀，对，柳叶剑，它的学名是叫柳叶剑吗？我查一下。对，他的学名就叫柳叶剑。上官婉儿几时要完成？哇，这故事没法往下讲了呀！上次讲到那个，讲到武则天，讲到上官婉儿的时候，对吧？韦后啊，安乐公主啊，太平公主啊，这都要出场了。然后一出场，啊，还有狄仁杰啊，哇，这故事太错综复杂了，但是也太悲伤了，对吧？最后，李隆基背叛了所有人，李隆基背刺了所有人，呵呵，然后李隆基把，对吧，把唐朝又弄成那样，安史之乱死了那么多人啊！这故事没法往下讲了，真的太痛苦了。等我再缓一缓，我一定会把这个唐朝的故事，我说过，从李隆基第一只乌鸦讲到第二只乌鸦，讲到李克用，把整个唐朝的故事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就我心目当中的唐朝。是一个充满了阴影的唐朝，非常悲，怎么说也不能说悲惨吧，就非常非常有另一面的唐朝，就那些唐朝的繁华呀，唐朝的强大呀，这些大家可能听别人都讲过，但我想把我这个繁华背后阴影当中的唐朝分享出来，分享给大家，慢慢来吧，这个东西课题太大了。三星堆难道只是一个驿站？三星堆是一个端点，三星堆是一个商贸线路上面一个巨大的端点。它这一端，它可能连接着美索不达米亚，然后那一端，它可能商朝啊，它可能沿着长江啊，一直到吴越，然后沿着这个就是汉中这一条道，它一直连到商朝，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甚至它还有一条道连到那个，就是通过红河连到东南亚，连到越南那边。张天师，请问张天师65代乱象吗？这个是龙虎山的那个张天师吗？这个我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我们可以就龙虎山，我前段时间就去年吧，我也去过张天师的东西，我也可以聊一聊很多东西。三星堆是被夏朝屠灭的吗？不知道，这个真不好说。三星堆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没人知道，真没人知道，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因为三星堆最后它的那些东西，应该都是到都已经到商朝，都已经到商朝中晚期了，对吧？商朝中晚期，我们对商朝的了解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对三星堆依旧什么都不了解，甚至连文字都没有挖出来。秦始皇走直道，走着走着就到火星去修行了。你去看三星堆有没有直接在那边帮当地人？没有，三星堆博物馆里面。高手云集，我不献丑了，而且那个非常匆忙，三星堆里面非常多人，一定就大家如果想看人少的话，一定等他闭馆的时候，哎，前一个小时赶紧冲进去，走马观花的先看一遍，然后后面再慢慢一个一个看， 三星堆里面哇，真是人太多了，而且想把它全都看完很难。孔子是巨人的后代吗？孔子他们的东夷基因是非常强壮的。这个我们有后可能会专门讲一期，就是孔子他们这些东夷人的基因，也就是那个山东啊，这些所谓的山东大汉，他们的基因是白种人和黄种人分化之前的地球上很古老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基因。孔子的爸爸叔梁纥是可以举起城门的。三星堆是被商朝屠灭的吗？不知道，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商朝肯定会有记载，但是商朝的甲骨文里没有记载。唐朝的陌刀是什么？唐朝的陌刀就是钢刀，就是一种很厉害的钢刀，但什么样很难说。这个其实我一直做了一期节目没有发，就是讲这些钢刀的问题，因为，对，讲这些钢刀的问题，可能未来会发出来吧。三星堆没有，三星堆远远没有挖完。三星堆现在挖的8个坑，只占它整个遗址总面积的，怎么说，1/1000吧。会讲达达帝国吗？达达怎么说？达达，这个太冷了。我大概在会员频道聊过一些有关那个，就是，达达和犹太的一些故事。三星堆应该没有造假，三星堆那个造不出来假，那个。但是你要说三星堆外面有很多那种什么三星堆的玉人呐、啊，三星堆的那些东西，那确实有造假。当时就是在20几年之前，他们挖出来很多那些所谓的巴蜀土语，也有很多是造假。巴蜀土语不好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巴蜀土语当时也有很多造假，可能这一部分确实有造假，但现在我们挖出来的那个很难造假，基本上你见都没见过，你造不出来。如果回到过去，总裁最想参与哪一段历史？最想参与我们这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就对吧？早回去几年，早几年做 YouTube，可能就对吧？可能和大家能聊得更有兴致。总裁可以讲讲徐福和日本的关系。我觉得徐福一定是去了日本，而且徐福甚至都回来过。这个是我的观点啊。徐福并没有跑，并不是像那个史记上面说的，他就带着这些人跑了，没有回来交差。我甚至都感觉徐福是回来交过差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始终觉得秦始皇他们这帮东夷是有下海的经历的，他们知道外面是有东夷人的。是有下海的一帮人的。徐福当时去不是所谓的寻找那些仙丹呐、啊，寻找神仙呐、啊，只是去向东打通一条那个商贸线路，对吧？向西的商贸线路，秦始皇他们很可能是掌握的。然后向东，他们也希望掌握一条商贸线路。我在那个会员频道《秦始皇的海军》里面专门讲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那些方式，他们很多可能都是出去了又回来，他们是在帮秦始皇找路，他们是像汉武帝的张骞一样是在找路，只是他们这条路太难找了，而且他们一直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想象的那个强大的帝国，能够和他们商业贸易往来的，但他们一定是往东找过路了。然后又回到了日本吗？对，我觉得日本很可能当时徐福会把他们当成一个中转站来用，从日本，但是从日本往外太难了，然后那就是一个马里亚纳群岛了，然后再过了马里亚纳群岛，哇，那回不来了，那就真回不来了。但是他们一定会在日本那里做一个中转站，继续向东去找路，甚至向东北去找路。 杨贵妃是去日本的吗？对吧？这是一个浪漫的想象。我们当然所有人都希望杨贵妃真的去日本的，不希望她死在马嵬驿，但是极大的概率是死在了马嵬驿，而且死的非常非常凄惨。他可能真的是被唐明皇本人出卖的，这个以后细讲吧，我的这些观点。秦朝是怎么快速灭亡的？继承问题。就是秦始皇，我那期讲了秦始皇到底在和谁作战嘛？就秦始皇到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继承问题。他其实一辈子在和楚国人作战，一辈子在和楚国势力作战，但最后自己又不得不把皇位传给楚国儿子扶苏。他不想这么做。他其实现在挖出来了，赵证书挖出来了，他是要传给胡亥的。但是传给胡亥，你就必须面临一个问题：你的那些楚国势力一定要干死，你一定要干掉你的这个胡亥。果然不错，胡亥真的，虽然说把他的兄弟姐妹全都杀了，但他很快也就被，其实是被楚国人推翻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继承问题。他如果给扶苏的话，也就相当于他的很多想法、很多基业也就无法实现了，因为他一生都是在打压楚国势力。日本当地很多徐福墓可能是衣冠冢总裁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那个，他们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要纪念徐福，就是徐福一定给日本带来过什么东西，对吧？带来过好处，他才会纪念他。然后这个带来什么好处呢？很可能徐福当年是把日本当成一个中转站，继续向东找路，而不是说就不回来了。他甚至徐福很可能在坐镇日本继续向东找路的过程当中，他还回来过，他还跟秦始皇述过职，但是秦始皇太快了，可能他都没有见到秦始皇。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日本才会有很多徐福的衣冠冢，他一定是给日本带来了好处。哇，这大家还有这么多问题。哎，我这好像怎么都死机了？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喂喂喂，刚刚我这里好像死机了，我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这里出现一个错误画面呢。啊，我要不我用手机看一下，我这儿看不到了呀，要不你最后说一下结尾，你就录个声音就行了，大家说。要不我们让夫人来跟大家说一个最后夫人说结尾了。好不好？你就录个声音，行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听不到吧？听不到吧？
哎呀，害羞。
啊？你就站到这儿来说，这看不到这个。还行，大家听得到吗？我现在没法用那个。电脑来看评论的，我只能用手机看了。那我们最后邀请夫人，最后夫人说来作为结尾吧，有机会再和大家详聊。就大家以后可以多问我一些这种学术上的问题，我就可以放飞的聊。我觉得这种直播的效果可能更好。我们最后让夫人来说一句，你到这儿来说，看不着你。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么多年，其实有的时候，总裁，怎么说呢？就是 总裁有犹豫，或者有感谢大家的支持，就是总裁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大家的这个鼓励啊，走过来也是一路走过来，我太紧张了，不行，不会说了。
不是，你是说的大家听不到，你就在这儿站在这儿说。
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吧，然后因为有了大家这么多年来才能一路走到现在，非常感谢。
大家能听到吗？夫人，最后夫人说，
好，
争取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能让夫人也来参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感谢大家，一晃7周年过去了，我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再陪伴大家7年，再7年，再7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你要不要跟大家再道？你大点声音，你说感谢大家啊！好，那就这么说，拜拜。夫人还是太害羞了。